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进入九月份了，开学季，看着社群平台上面身边的朋友分享着小孩第一天上小学的照片，也想起了大学时期的新生工作，邀请学弟妹加入团契的热血。也许你已经没有所谓学校的开学了，但是在生命的新学期，新的功课，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开学哦。天父爸爸等着你一起修学分呢。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要和我们聊的是关系难题系列。我们聊过了亲情、友情，接下来就到爱情咯。关系难题，爱情的好聚好散，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今天继续的邀请严寸来跟我们来谈谈当一般的友谊我们进入到爱情，到一个恋爱的关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碰到了一些开始跟结束，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来，严寸跟大家问候一下。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大家很开心听到你。
好，谢谢。
是，
就刚刚 Kevin 哥讲的事情，其实我发现，应该说以现代观来说，我发现有一个现象，不知道 Kevin 哥有没有发现，就是好像现在友谊跟爱情的界限好像越来越模糊。
的确是哈。因为我们也希望说给每一个成长中的这个孩子，年轻人都能够有更多的一个自由选择，在他的一种对于性别的倾向认同上面，然后所以在同性异性的这样的一个交友的过程当中，我想对大家来讲应该都是先从友谊开始去建立嘛。就像我们上一集在谈的，从一个比较幼稚，虽然是好像心里面的需要，觉得啊，每一个人都要把我当作是那个第一的那个唯一的最好的朋友，那逐渐的可能我们慢慢慢慢认清现实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重点不是在于那个第一跟唯一的，而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跟对方去培养出那样的一个成熟的友谊。所以我想这个有，当然有它的好处，就是当让大家可以更对于自己在建立的这个友谊的关系，可以更常态化、更宽广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那当然也就会有了一些模糊的地带。
对
对，
就是我像我应该说，我有些朋友，就是或我有些身边人，他其实好像就是他在跟我讲说他对一个人的喜欢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分不太清楚他对这个人的感情是友情还是爱情。那我想问 Kevin 哥，就是您清楚友谊跟爱情的差别吗？
是，我以前也不太清楚，尤其是在我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那是后来我去学了心理咨商之后，我才比较了解啊，原来其实当我们在谈爱情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斯坦伯格，他就提出了爱情其实是有三个重要的元素。
对，
好，那一个成熟的爱情，一个完整的爱情，它当然也要包含了友谊，好，要有友谊。所以像以往我们在更古早的年代那种相亲，好，然后甚至是奉父母知命就进入到这个婚姻家庭里面，他们没有那个友情的时候啊， 他们其实还是要重新去建立友情。
对
对，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友情友谊的基础的话，你就去谈所谓的爱情，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爱情它当然也要有友谊，但是它比友情多了两件事情，一个叫做亲密关系，
对，
另外一个就是承诺。
嗯，
所以当你从一般的好朋友，然后你们进入到这个交往当中的情侣伴侣的时候，你们开始会经历到这个亲密关系。这个亲密关系，它不只是在生理上的亲密关系，它也包含了彼此之间那种生活上彼此的陪伴、彼此的支持，那样的一个亲密关系，然后再加上要对对方有一个承诺。这个是这个斯坦伯格他这位心理学家他当初所提出来，然后现在有很多的也都是以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为架构去谈这个爱情的关系。
对，
嗯，
欸 Kevin 哥，我之前有跟你讲过我之前是读女校嘛，
嗯，
然后我之前是我朋友的朋友，
对，
然后他好像是跟他们班的一个好朋友在一起了，然后两个都是女孩子，但是当他们高中结束的时候，到了大学之后他们分开，但是他们各自交的都是男朋友。
哦，所以他会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就是会有一点模糊地带，分不清楚这种同性跟异性的这种关系。
对，而且我记得之前我好像有就是向我朋友了解过，就是如果是因为在我界定来说爱情跟友谊之间就是差的是一个刚刚说亲密关系嘛，就是对对方会是不是会有那个性幻想或者是性行为的那个冲动。
嗯，
但是我朋友那个朋友告诉他是说他对他这个朋友这样的感觉。
嗯，
但是他们我记得就是他们到了大学之后，然后在更久之后，然后都没有，就是再也没有跟同性之间有这样的关系了。
OK， 所以环境因素，后天的环境因素，它本来也就是一个还蛮会影响到我们个体的发展嘛。
嗯，
哦，所以像你说，在一个都是同性的学校，或者是像以往可能在某些团体里面，哦，比如说在监狱里面，在军校里面，在一些特定的一些团体里面，它就是因为都是同性，那个环境因素，然后又再加上如果正好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他的确会分不太清楚这到底是友情还是那种
爱情
亲密关系。
对，
所以你说这个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我想多元这件事情它的一体两面，就是你要去厘清到底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适合你的。
对，
这个就会变成是就好像我觉得以前我们没有太多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说啊，做选择就是一就是二就是三，现在是很多很多的讯息，但是你怎么去确认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身为父母亲，身为一些长辈的，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引导他们去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部分。
我觉得如果是以自身来说，你想要分清楚友谊跟爱情的差别，就是像刚刚可能有环境因素或各种因素来导致你可能你模糊了这个感觉，我觉得你不妨就是可以跳出那个情境。
是
就是这，我觉得确定爱情这个事情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就是你要给他一段时间你才能了解对对方的感情是友谊还是爱情。
是啊，我想如果今天从一个比较原始的角度来想，我说今天为什么会有性别，会有男女，会有这种，如果说你说动物的话会有这种叫做什么
交配
对，我们回到一个最原始的这个里面，如果今天他
互相吸引，
他其实那个吸引是因为有荷尔蒙嘛，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当然他会要有一个繁衍下一代的一个目的嘛。所以其实从一个基础的角度来讲，当然原始是这样的一个是最最最正常的。但是现在的确就是一个我们在讲一个多元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就会有比较不一样的这种 组合就出现了、嗯、但是这个到底是不是适合你的，
对
对，这其实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跳脱那个可能让你混淆的那个环境因素、
嗯、
对，再去好好的去看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适合你的。
哎，那 Kevin 哥，我想单独提一个问题，那你相信柏拉图式爱情吗？
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
因为如果没记错的话，柏拉图式爱情就是他们之间没有亲密关系的爱情。
没有亲密关系的爱情，然后他能不能维系长久，是吗？
对。
我觉得
不是说他们，应该说维系长久，但是他们之间就是没有亲密关系。
所谓的亲密关系指的是性关系，身体上的性关系。其实很现实的问题是，有些人他比如说生理有一些状况，比如说病痛，
嗯，
啊，比如说他就是不再有那个性荷尔蒙的这个部分去让他有那样的一种激情，
嗯，
那他们可能就真的都没有，两个人之间没有这个性行为，
嗯，
那你说他们能不能有亲密关系？
可以吗？
可以啊，
哦，
还是可以啊。你说到了年纪大了，或者是有一方他生病了、
嗯、
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性的生活，可是他们的生活能不能有亲密的关系互动？
哦，
可以啊、嗯
欸、那这样会不会从爱情转变为亲情？
亲情，对，所以其实亲密感这件事情它里面并不是只有要有发生性行为才会有亲密感，
嗯，
像我们讲说那种支持跟陪伴，它也是一种亲密感，在你最需要最软弱最无助的时候、
嗯、
你的伴侣他愿意无条件的陪伴在你身边，他不需要有性行为啊、
嗯、
对，在你最软弱无助的时候他伸出他的膀臂拥抱你，拍拍你的肩膀，他不需要有性行为啊，但是他也是感受到亲密感。
哦，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哦，没关系，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因为我对那个亲情的亲密感跟爱情的亲密感还是有点
疑惑。所以爱情走到后面，人家不是说
会变亲情，
就是家人，
对啊，
就是家人嘛，对啊。他们感觉就是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就是家人啊。
对，
嗯，所以我们回到爱情的本质来看了、啊，对，
嗯，
到底爱情的基础是什么呢？
如果以刚刚那个 Kevin 哥提到那个亲密感来说、
嗯、
就是互动跟在最、嗯、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可以给你一个臂膀这样的安全感，我觉得很重要的应该就是彼此尊重跟接纳吧。
嗯嗯，
还有你是否对这个人有足够的信任，相信他的承诺是可以真的可以做到的。
嗯，对，我想补充一下彼此的尊重跟接纳这件事情哦，因为通常我们常常会听到在这个爱情当中，在这个伴侣当中就会说，你如果爱我的话你就要
做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爱我的话你就要为我改变。
对，但这样实在是很不健康的关系，
这就不是一个尊重跟接纳。
对啊，应该正常的爱情我觉得应该是彼此都不能故意成为对方的负担。
嗯，但因为这就牵扯到我们在讲说每个人都想做自己嘛，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又想要做自己，可是我们一方面又需要把对方跟自己要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才是爱情嘛。
对
对，所以当两个人有一些同一个时间可是有不同的方向，那怎么办？
互相体贴谅解。
所以这时候就是互相要怎么去愿意有接纳、
嗯、
有你说妥协吗，或者是就是彼此都要去找到一个说好，有些东西我其实我愿意去配合你，有些东西你愿意配合我，
是
或有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各自做各自的，
对
对不对？这就是互相的一种尊重跟接纳、
嗯、是
对啊。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爱情的基础，
嗯，
那这个爱情的基础有没有包括进入关系的快慢，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的快慢会不会影响 我们之间感情的长短。
嗯，你是说比如说像一见钟情啊，
对，
或者是一夜情啊，很快就马上进入到亲密关系，
对，
会不会影响到感情的长短？
对，
这个，
我们交往时间的
关系的长短。坦白说在我自己的经验当中， 我的身边还有我看到一些文献的一个这个内容都有讲到说，两个人要从一般的关系进入到这种亲密关系，最好这两个人的一个认识的时间长短，最好是超过两年以上。
是说我们认识的时间彼此有一个比较深度的了解，
就是我认识你这个人，你认识我这个人，然后我们打算要在一起，成为男女朋友，或者是我们要进入到伴侣的关系，
对，
那我们彼此之间的认识了解应该要花
两年
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到说，我不是只看到你表面的你，
对，
你也不是只看到表面的我，然后我们都互相对于彼此的人脉，甚至你的原生家庭，我的原生家庭，我们都互相认识了解，所以我可以看到你的全面，你也可以看到我的全面。
嗯，
那这样我们开始进入到亲密关系的时候，
毕竟都还有一个磨合期嘛。
对，就那个磨合期不会是因为我们有了亲密关系而决定要不要在一起。
对，
而那个磨合期就是真的我们去想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对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冲突我们都能够有一个解决之道。
对，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关系你刚刚说它能不能比较长久嘛？对，所以好像看起来这是有关系的，这彼此之间是会相互影响。如果你太快就进入到亲密关系，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哦，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同居在一起他不结婚，但如果他们太快进入到这种、那很可能他也就会很快的就结束这个关系。
对，因为他可能磨合期的问题就会变得很多元，其中可能还包含了他认为他当初没有告诉他的问题变成一种欺骗这样。
是是。
那 Kevin 哥，那既然我们刚刚都提到进入关系的快慢会不会影响我们感情长短，那如果是之后就是比如说某一方知道了我们的关系有问题然后要结束，但是他舍不得怎么办？
舍不得很正常嘛，因为我相信会在一起一定是有那个美好的一些经验，美好的一些回忆，所以真的要舍掉好像就会觉得啊那样的一个美好的就真的成为美好的回忆了。对，那我不晓得说在我们如果有听我们前面的谈到有毒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听众朋友的话，应该会知道说的确有时候如果这个关系让我们他处在一个让自己一直在一个很不舒服很不健康的状态当中，其实与其这样子拖下去不如让他赶快
结束。
因为你去想一想这样子到最后的结果会改善吗？如果不会改善那当然还是结束。所以去预想未来这件事情让自己能够断掉这个还存有的幻想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但是相对我也想要提醒一下，因为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听过有一首歌是这样说，那个爱情就像是我们沿着一条河流然后再捡那个石头，然后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状况就是我看到一个石头我把它捡起来了，可是我心里面想说后面会不会有更好的石头。
对
对，那所以这时候我会不会就把这个石头就丢掉然后继续再去找，可是下一个石头会不会比这个好？
不一定。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当我们如果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我不是太冲动，不是那个一夜情，不是那个一见钟情我就决定了要这样子的话，我有经过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然后互相的了解然后决定要进入到这个关系的话，那我会觉得我们在结束之前可以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什么是我的原因所造成的，我可以先针对那个我要去负的部分我要去做的一些调整改善我可以试试看。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如果我努力过了然后还是没有办法 改变的话，那就
卡掉，
卡掉。嗯，
所以我觉得跟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友谊的部分嘛，就是遗憾的这个问题，可能要处理一下。就是我觉得在结束，在你意识到要结束的时候，你不妨问问看自己，就是你想要结束的原因是什么？
是，
如果这个原因真的是很必要，就是不结束没有办法，会让你的生活导致影响的话，
嗯，
那它就是一个很稳固的原因。
嗯，
然后可以分析一下自己的想法，你为什么会舍不得？
对，
可是因为担心下一个不是更好。
对，
所以你可能就想留住它。
对，
或是有些人在分手之前很仓促，那你分手后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合理化，或是我们的记忆是会串动的，
嗯，没错没错。
可能你在结束之前你没有就是谨慎思考到底为什么要结束，
嗯，
可能分手之后就想说哦天哪，就是可能我们之前分手之前的原因可能是在于我自己，
嗯，
或是可能我们当时没有这么糟，
对，
然后是因为莫名其妙就结束，你可能就想要挽回他这样。
嗯，坦白说我自己在我的年轻的一段岁月里面也曾经都发生过这样，就是我太快的去结束了之后，我就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里面，另外一个关系里面，我没有去面对前一段的这个结束，所以以至于说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知道说那时候我为什么就结束了，
嗯，
或者是被结束。
对，
因为那个如果有听过我前面
对
就知道我其实是有被兵变过的，然后
是
被兵变，然后被女友说，啊，我们不适合，我们个性不适合，所以我们分手。所以这些结束在当时我并没有像你刚刚说的，我要去想一想，啊，到底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嗯，
那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会让这个关系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一个处境，我有没有机会去调整改善我自己，然后让这个关系有机会再更好，再往好的方向去走，
嗯，
然后即便是真的不得不结束的时候，我也不是马上又跳入到另外一个新的关系。
是，
因为我发现那件事情其实表面上好像我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真正是让我逃避了去面对
自己真实感受的那个，
就是我没有去处理那个分手所造成对我的一个冲击跟我的那些
伤害吗，
伤害或者是那这些负面的一些情绪经验，嗯，而这个东西有可能它会隐藏到我下一段
关系
新的关系里面，再重新
来一次
去走出，就是造成更大的伤害。
是，
所以我记得我的老师也曾经告诉我说，离婚的人再离婚的几率是更高的，因为他没有去，如果他没有去走这个历程的话。
是，所以我们讲到就是分手后该如何走出上一段关系，好像很重要的是就是我们需要真诚面对自己当时的状况还有感受。
嗯，
要把问题处理好。
对，严春，你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吗？
好，没有啦，
没有，
到现在都没有分手的经验。
那你有没有失去过一个很心爱的东西的经验？
我的宠物吗？
对，或者是掉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的宠物。
宠物嘛，哦，
对。
那你有在那个经验里面去走一段我们讲说叫做失落的历程吗？
应该没有愤怒啦，
没有愤怒，
但就是回想当初养它到现在我中间做了什么。
嗯，
然后即便觉得自己它的死亡可能是因为我做了某些事情做得不够好，但是后面有去接受，因为当时状况就是这样。比如说我的宠物鼠，它当初就是它长了乳腺瘤，天竺鼠长了乳腺瘤然后去世的，然后我们没有给它救，我们没有给它开刀。
嗯，
但当那个时候就想说那开刀会不会更好，但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查了其他资料，就是说天竺鼠是一种非常容易死掉，它很好像是怕死的动物嘛。
嗯，
就是当它太老的时候，他去手术台上他可能打个麻醉就死掉了。
嗯，
就连开都还没开始。
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做决定就是让他在家里面就是等他慢慢去世。
嗯嗯嗯，
但中间一定会死掉的时候看他那么痛苦，你中间一定会有悔恨的情绪，但是那个时候每天就是看你要做的补救是什么，做补救就是可能陪在他身边啊，
嗯，
看他，那当他 走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就是负面的感觉，你反而会觉得说哦，那他终于就是不用再经历这种痛苦了这样、
嗯、所以听起来你在他要走到那个死亡的这个过程你其实已经在预备了，
对、
哦、你已经有去了解他可能会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嗯，
然后怎么样能够让他的这个死是可能是更自然更不是那么痛苦的。
对，我觉得要把就是不留遗憾这句话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实施更重要、
嗯、
就是你很害怕自己留遗憾，那你为了不让自己留遗憾你可以做什么，
嗯，
然后可以做什么你就是要真正的去执行。
OK， 那你最后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就是可以从那样的一个 难过 失落的这样的情绪走出来？
其实没有很久耶，因为他痛苦蛮久的，你的
陪着他痛苦，
对，你的痛苦情绪在前面已经差不多、嗯、到中间你就会希望他赶快，
嗯，
因为他看起来真的不太舒服，
是一种解脱，
对对对、
嗯、OK， 所以当他真正解脱了之后，其实你也为他觉得是某种程度的一种释放，
对，
然后你也就可以走出来了。
对，
所以如果一个我觉得如果像你这种经验如果你可以应用在未来，假设你有一次、嗯、当然不一定要有了，就是亲密关系的练习的分手，我觉得是很棒的、
嗯、
你看就是我们不需要等到最后，如果今天可以在这个还没有走到最后之前我们还有去尽力的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即便最后不得不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嗯、我已经努力了，
对，
我也可以让他好好的结束了。
对，
其实就是这个过程。
是，
对，我以前不懂，但我现在后来发现，哦，原来其实可以这样走的话，
对，
那即便是一个爱情的结束，我们也可以是让他好好的过去，对对方是一种祝福，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祝福。
谢谢 Kevin 老师和严寸的分享，友情比爱情多了两样东西，就是亲密关系和承诺。真正的爱情彼此都不会故意成为对方的负担，当关系真的需要结束需要放下的时候，不要觉得可惜，结束了错误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跟对的人，上帝所预备的那个人相遇。为了不让自己留遗憾，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爱情哇哇哇，天天妹和香菇妹要继续来聊香菇妹的故事，主题是原来懂比爱更重要，懂得的懂，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的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香菇妹。 Hello
Hello， 嗨，
今天要继续来分享香菇妹的故事。那故事的主题呢，主要是放在如何找回亲情之爱。前两集香菇妹跟我们提到说走过这个家暴啊、哦、失婚的风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被折磨到就是整个快不成人形了，那后来呢，诶，又康复了起来。那其实我想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被折磨得像不成人形、嗯、女儿是不是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受害者？
对，
跟女儿之间的这个亲情之爱怎么找回来的？然后女儿她原本的这个创伤是怎么得修复的？今天就请香菇妹来跟我们谈一谈。
因为我们后来离婚之后，然后我就跟我女儿在相，就是相依为命，我就要工作赚钱嘛，因为我就是要养我们这个家。
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又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嗯，
对，变成就是我女儿，我就跟她有点疏远。
但是我觉得在你还没有康复之前，光是顾自己就已经就没办法了，你也没有办法去照顾到女儿，
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们的关系就疏离了吧？
对，就觉得虽然是我们住在一起，可是就觉得有一道墙，
嗯，
对，就是我没办法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他也没办法走过来这样子。
对，
也许是他也自我封闭了起来，我觉得我也过不去。对，对，那我也觉得就很现实啊。然后你如果真的没有去工作赚钱，对啊，这个家庭就没有办法
运作。
对。
是，
所以我就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就更努力在工作上。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工作可以努力，是不是也是算是转换那个心情，就算是一个重心啊。
对，我就觉得我再这样下去不行，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走出来。那我就把我的重心放在工作上，就是又自己就是又创业这样。
哇，那也是继续卖香菇。
对，我就找新的位置，然后又重新再卖香菇。
平常休假工作休息的时间真的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
对，我们就是完全住在美国的概念。
真的啊。
对，完全日夜颠倒，而且也跟上班族是完全颠倒的，就是上班族在休假，我们就是在上班。
对，
对，然后他们在上班，就是我们在休假。
我觉得今天可以邀请到香菇妹来上节目真的太恩典了。不然应该是很难邀请，我不能凌晨一点的时候去她店里面找她访问。我应该会访问到睡着。有了这个工作之后呢，全心的投入享受在赚钱的里面吗？
对，就是觉得又找到方向，就是觉得有未来。
所以你那时候的幸福哲学是什么？
就是我女儿在我身边，对，然后我又有工作，对，又可以赚钱，然后女儿又在身边，然后又那时候又有信仰，
又有主耶稣在身边。
对，
哇，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对，
所以那时候没有发现说其实亲情之爱已经快消失了。
没有想这么多，那时候就觉得反正我女儿她就不要哭啊，不要闹啊，然后不要惹麻烦啊，
哦，
这样就
好。反正看到她乖乖在那边，没有什么大问题，
对，
就 OK 这样。
对，然后我就想要赶快工作赚钱啊，然后因为刚开始创业嘛，我就想要事业要赶快稳定啊。
哎，女儿现在年纪多大？
她现在20岁了。
哦，20岁了。
其实我女儿她就是她算蛮乖的，
还是她很压抑啊？
对。应该那就压抑哦。对，
就是内心已经几度很想要破口大骂，但是想说哎，妈妈也很辛苦算了。就放在心里面。
对，报恩的小孩。
今天比较可惜没有邀请到女儿一起来上节目聊一聊，或许下次
哦，可以。
所以那时候没有发现说其实跟女儿的关系蛮远的。
有发现，可是那时候没有那个危机感，
哦，
就觉得
也无暇顾及吧。
对，应该就觉得，啊，反正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冲突，这样就好。对，
然后很尽力的赚钱，想要给女儿最好的。
对，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啊，我很爱她，你看我这么努力的赚钱，让我们母女俩能够过比较好的生活。
对，
然后让女儿就是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这应该就是对她最好的方式吧。
那时候就觉得反正让他不愁吃不愁穿就是对他最大的爱，那时候的我是这样觉得。
那你们爆发的那个争执是什么？
那时候他国中毕业要进入高中，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他抓不到他的人生的方向，一下子我想要做时尚造型，一下子又想要幼保科，一下子又想要餐饮科，这是完全很跳痛的，完全没有相关的。对，然后他就找不到他的人生的方向。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时尚造型啊也不错，这样因为我觉得也比较适合你啊，因为幼保科就是其实要很有耐性。欸，我觉得餐饮科也很不简单，你要去拿那个锅碗瓢盆，那么重。我就说时尚造型又可以学习怎么变美丽啊，对啊，这是一种技术啊，也不会退流行，每个人都要剪头发。然后我就鼓励他，然后他也觉得好像可以哦， 后来就陪着他去学校报到啊，然后入学这样子。可是好像他那时候就开始变得不爱上课，不爱上学，对，然后也连期末考、期中考那个大考试他都可以在家里睡觉，他就不想去。然后我就开始奇怪怎么会这样，变成我就是要常常去学校，因为学校就找不到学生，然后老师就会找家长，然后我就常常要去学校，因为他就是又不去上学，然后又不去考试这样子，然后问他他也都不讲。可是他还好是他也不会出去外面说彻夜不归或者是什么，他就觉得我就不想上学。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这么辛苦工作赚钱，然后为了这个家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你不好好的就像之前这样子不要有麻烦什么的，你就是像学生嘛，你就是要把书念好啊，就像我工作赚钱是我的责任啊，那我养你是我的责任，那我女儿她可能是我这样讲伤害了她，她就回我说你可以不要啊，就爆发我们的冲突。那时候她就说你可以不要吗，然后我就说这又不是我能选择的，我们两个就那一次爆发了冲突，到最后我就说今天要不是有你我也不用这么辛苦。对，我今天这么辛苦工作都是因为你。然后我女儿一直觉得说那你可以不要，我没有叫你一定要这样啊，你可以不要。然后我就觉得我一直觉得我付出这么多，然后她一直觉得她要的不是这个。对，然后我们就爆发激烈的冲突，然后就大吵，她也哭我也哭，然后就他也甩东西我也甩东西，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不懂事，然后他也很伤心，我就觉得我不懂你在伤心什么。对，后来我就冷静，然后就赶快跟上帝祷告，就赶快求上帝让我冷静，那时候只想到我要必须冷静下来。我觉得这样又让我们的感情就是渐渐疏远
啊，因为两个都受伤啦。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修复这个关系。然后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好像有一个多月我们两个就形同陌路都没有讲话。然后我一直觉得这样不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其实很难过，我其实很心疼，我一直要觉得我想要去修复那个关系，但是我又没有方法。
你会不会担心女儿会拒绝你，担心自己会拿热脸贴冷屁股？
对，然后又觉得啊，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样。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说我跟她讲，因为我必须要，我又要花很多的心力在我的事业上，
对、
因为刚又创业嘛。
然后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香菇妹在介绍她做生意的时间跟一般正常人是相反的，
对，
所以你跟女儿的生活的那个作息也是很不一样吧？
对
呀、光是要凑在一起，然后还要能够专心讲个话，有精心的时刻就很不容易。
对，真的。
所以就一直错过那个机会，这样一直错过错过牛郎织女。
对，然后是后来还好我就是因为我都有忙碌之余还是会有拨时间出来，我要去教会这样子。然后教会那时候就有开一个课程，就是亲子启发的课程，有专家教你你怎么了解你的小孩，你的小孩子做出这样子的反应，然后是因为他内心怎么样这样。
很像是亲子教育的课。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才一直学习到说还有爱的语言。对，然后我就慢慢的观察我女儿她的爱的语言是什么。
所谓爱的语言是什么
东西呢？她有比如说精心的时刻啊。对啊，就是我跟你要一对一啊。对，然后服务的行动啊，我希望被你服务啊。然后就是可以了解彼此，还有鼓励的言语啊，有的人希望是，诶，我是 我当你鼓励我，我会感觉很幸福。
哦，就是说与其你帮我烧一顿菜，不如你给我几句肯定的话。
对，
就每个人不一样。
对，
哦，所以你开始观察女儿的爱的语言。
对，我发现她是精心的时刻。
哦，那你呢？那你自己呢？
我好像是给我肯定的言语。
哦，所以就不太一样。
对，
但是都跟讲话哦是有关。但是精心的时刻又特别需要花时间陪伴。
对，
嗯，
因为我女儿她一直觉得，我后来跟她就是因为这个课程，然后呢我就比较有方法就跟她沟通这样子，然后我比较倾听，我以前是比较不会倾听，我就觉得这样就好，很好啊。可是我女儿她觉得要这样，我都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你都拒绝听他。
对对对，我都觉得你就照着我的方式，这样不是很好吗？可是他就觉得他有他的想法。
嗯，
对。
去找他谈话的时候，诶，他也愿意跟你谈。
对，
他也没有拒绝。
因为我就约他有一个精心的时刻，诶，我们去哪里吃饭啊？
哇，母女的约会。
对，我们去哪里吃饭啊？去看电影啊？或者是诶，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去外面住宿一天啊，这样、嗯、啊就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两个，我们只好你一定要跟我讲话啊。
对对对，那是一个你逃不了的时间。
对，然后我们就是这样沟通，然后他也说他想休学、
嗯、
然后我也学会倾听他的声音，这样他就说他想休学，他不想念、嗯、因为他找不到他的目标。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如果既然要休学，因为我自己创业嘛，然后就说、嗯、那你就要来帮忙卖香菇。
嗯，
对，然后他居然跟我说好耶、欸
哦、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因为我们其实本来是很少有时间，嗯、我们时间是错开的。
对，
对，然后我们因为他后来他时间跟我在一起了，我们就是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睡觉时间完全一样，我们居然没有冲突耶、欸、没有吵架。
真的哦，
对，
不会因为是母女然后又突然变成了好像老板跟员工。
然后又朝夕相处。
对、啊、
对不对？对，我们居然都没有吵架，而且我们每天我们都很开心很快乐，而且我女儿每天真的就12点多一点就等着要跟我去上班。对，
女儿是享受跟你一起做生意耶。
对，然后我就这样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朝夕相处。我觉得上帝就透过这样子让我跟他找回了那个关系。因为其实我在祷告的里面，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跟我女儿的关系，对，就交在你的手里，如果可以的话，让时间回到过去，我一定会在时间上我会陪我女儿，这样子，我不会再把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上面，这样子。如果是可以让时间倒回的话，但是我知道时间一定是不可能倒回、
嗯、
但是我跟上帝说，我一切只要上帝的决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后来才有那个休学。我本来是一直觉得怎么可能休学，对啊
对啊，如果是你之前的话应该会整个暴走。
对啊，学生就是要上课啊，这是你的本分耶。对，可是我就觉得好，你要休学，好，那我就好就休学，那你就跟我来工作，这样、
嗯、
对，然后我们就这样朝夕相处。然后我觉得很感谢上帝，你看他真的让时间倒回了这一年，上帝让我用这一年跟他朝夕相处，每天都生活在一起，就让我跟他修复了我们两个的关系。我们一起去做很多的事情，一起去旅游，都是我女儿规划。
啊、
对，我们一起去澎湖旅游、
哦、
一起去小琉球，然后他满18岁要考驾照，我就陪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时间一样，我就陪着他去训练，对，那个考试。还记得我还在那个机车那个训练那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到我脚都已经起那个水泡，我还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看着他练习，然后教他转弯技巧啊，
嗯，
对，教他在马路上你如果遇到突发状况你要怎么解决。我们每天我们就这样下了班之后就去学一下，这样。后来他要考驾照的那一天，然后他也很紧张，然后我会跟着他去考。后来他考上驾照，我们两个都感动的哭了。人家是考到驾照很开心，我们两个是在那边哭。我就觉得就很感动，因为我们两个就回想到这样一路陪他这样子、嗯、感谢上帝就是修护了我跟他的感情。
有一个问题蛮好奇的、嗯、就是说因为一刚开始的时候跟女儿有点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
就同住一个屋檐下，
对，
可是两颗心没有很靠近，所以有点陌生，
对，
没有真的互相了解。可是当女儿休学了，开始跟着你一起工作，然后你们开始朝夕相处，有很多的时间都要在一起，刚开始会不会有点尴尬？还是不会，一切都很自然，
一切就是很自然。因为、
oh.
因为他后来他跟我讲说，妈妈，其实我给他的一些物质上的是他觉得这可以不用，他要的是我可以陪伴他。
哇、
wow. 对，他觉得他不要我这么辛苦。
女儿可以讲出来，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对，他就觉得说他不希望我那么辛苦。
嗯
嗯，所以他要的就是一个陪伴。
香菇妹讲到都眼眶泛泪我去帮你拿一张卫生纸刚才拿了卫生纸给香菇妹拭泪，我自己也要擦一下，我是一个哭点很低的主持人我觉得真的很感动耶，女儿告诉你说，妈妈，那些钱比起钱我更喜欢你的陪伴，
对，
她也更需要你的陪伴。
对，
那你现在还是一样很投入在工作当中，我知道但是你现在也已经懂得就是分配这个时间去陪伴你的女儿。
对，就是常常会给她精心的时刻对，
那你自己也享受在这当中，就不是会觉得说哎呦好好累，我要花这个时间
不会，现在也是觉得哎，这样也是一种很幸福。后来她我们不是一起工作那一年，
对,、啊、
对，之后呢又一个学年了嘛，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嗯、妈妈我想要回去上学。哼，她终于知道工作很辛苦她就说她想要再回去学校，她觉得她想要完成学业、嗯、那我当然很支持她，
对，
我就说嗯好。后来我就又带着她跟她讨论学校啊，你想要读哪里什么什么的，这样她就跟我讲说诶，她本来是要三年级了，她就跟我讲说我想要从一年级开始读。你看上帝的工作真的很奇妙，他真的让时间倒转了。
但这也很考验你的耐性耶、欸、啊，你要从高一开始读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主，我觉得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想要从一年级开始读。
对啊，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刚进去啊，他新的环境啊，那有新的同学嘛，从头都可以重新开始，他想要重新开始。
哦，
对，然后我就很支持他，我就说好，
嗯，
对，因为这是他自己想要的，然后我就说好，我很支持你，然后我就带着他去新生报道啊，量制服啊，这样就又回到学生生涯。然后他从以前哦，他是不是他连考试都不去考？
对啊，
他连上课都不去上课，他都在家睡觉。对，他现在呢都七早八早，他就自己起来自己去学校。
嗯，
而且他考试非常的认真，他都前三名。
哇哦，
对，然后他也当班长。
认真负责三好学生
对，就整个翻转对，然后他就是我就觉得很感谢主，然后就是回到那个起初、
嗯、
我需要陪伴他而没陪伴他的那一个时候。
嗯，
对，然后我也就是会常常诶去他们学校啊，对、嗯、就是诶会走进他的生活圈里面啊，跟他的同学互动啊，老师互动，学校互动，这样子我也会拨时间出来。
女儿后来有找到自己想要学什么科目了吗？
有，她说嗯，她还是学时尚造型对，所以她现在在实习上啊就是也都很认真。
哇，真的很棒。那还记得就是香菇妹有在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到曾经一次你们的大冲突，然后在那个冲突当中其实说了一些气话吗？
对，
你们有针对那个事件再拿出来聊吗？
有
哦，真的哦。
对，就
会尴尬吗？
有，蛮尴尬的。
那怎么会愿意再把它拿出来讲呢？
因为我觉得 透过那一个亲子启发的课程、嗯、我觉得我必须要去为这件事情跟我女儿道歉。
为什么？
我觉得讲这句话就是让她觉得很难过，我怎么会讲出这句话、嗯、这样子，我觉得很深深她的小小心灵受到对受伤了、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要去修复她。然后我就有一天突然我就找她，
嗯，
然后我就跟她讲说我觉得我要跟你道歉，然后我女儿她就哭了。
哦，真的哦？
对，
她已经知道你要跟她道歉什么了。
嗯，你看代表我伤害她多深。
因为我刚刚在想要演你女儿，就如果你跟我讲说我想跟你道歉，我就说哪件事情太多了。一整个很屁孩。所以你说他的反应是大哭耶、欸、
对，然后我就说我不应该讲这样子的话去伤害你、嗯、对，然后我就跟他道歉。
嗯，
然后他好像他就一直哭耶、欸、他也没有说他要不要原谅我。可是他因为我就跟他道歉，然后我一直抱着他，然后他哭我也哭、嗯、后来他就是好像用点头的
就接受这个道歉。
对，这样后来呢我女儿她就变得更开心，他的个性就是变得很开朗活泼。
嗯，
对，他就会在我旁边这样撒娇啊，黏着我啊，
哇，
这样，
这是他以前不会的。
他以前不会，就是我们是相敬如宾这样。
嗯，
对的，但是就慢慢的，可能慢慢的，那我觉得那一次我就是跟他道歉，他有感受到。
嗯，
对，然后他那一天，哦，我要讲有一年的母亲节，你看了、哦、我们这样相处，差不多二十年哦，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这母亲节什么的，这样，他突然那一年的母亲节，他就传跟我说，妈妈，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从小到大你总是努力给我最好的。然后呢他就说他都收得到，他也感受得到。我就收到这个讯息我大哭耶、欸、然后他就说、嗯、他就跟我讲说我爱你说不出口啦，但是祝你母亲节快乐就好。然后我就觉得又哭又笑这样子，他就说我的改变他都感受得到。
嗯，
对，我就觉得哦，很感谢主，你看上帝就这样修复了我跟他的感情。
女儿也是很害羞耶、欸
嗯、
她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讲，所以用传讯息的方式。
对，
好可爱哦、喔、
对啊。
不过我想到我人生第一次真的在母亲节的时候很正式的跟我妈妈说我感谢她，我也觉得好尴尬哦、喔、就心里面觉得好别扭，但又很渴望做这件事情。
对，
嗯，觉得亲子之间能够很真诚的道歉跟道爱，就把那个歉意表达出来，也把心中的爱表达出来，是一件很难能可贵的事情。
对，因为我们会觉得，以前我会觉得我们是长辈嘛，哪有长辈要跟晚辈道歉的道理、嗯、也不会想要去道歉。可是后来就是接触到这个信仰，然后、嗯、透过祷告，然后上帝给我亮光，他就觉得我们如果有做错、嗯、我们就是要去道歉。
哇，亲情之爱就这样找回来了。
对，
女儿支持你交男朋友吗？
又是这个话题。
欸，你们母女会聊这种话题吗？就是聊各自会喜欢的异性是怎么样
啊？会啊，她现在交男朋友她会跟我讲
哦，
对，然后我会帮他出主意。
哦非常好，
过来人的经验。
真的真的耶，真的。
对，然后他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啊，他也都会第一时间，
嗯，
对，然后我会教育他说在男女朋友之间要怎么保护自己，这样、嗯、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对方哦。
对
哦，
对对，
很棒耶，因为很多青少年都不太愿意跟父母聊感情的。
对，然后他会跟我讲，比如说他跟他男朋友，我不会排斥说不能交男朋友或者是什么、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越去反对啊，或者是
他可能就越要交。
对，然后变成他搞不好他就会怕你知道，就会又不跟你
讲，偷偷的。
对，那这样我岂不是更担心？
对，也更危险。
对，然后不如说哎。我们就支持他，但是我们就是看着他。
对啊，
这样
你就说妈妈当你的军师。
对，他现在会跟我讲，然后我就会分析给他听啊。
好棒哦，哇，所以女儿的男朋友你也见过？
我也认识，我们会一起去吃饭啊。我就说、哦、好，那你约你男朋友出来啊，我们、嗯、对啊，你跟他说妈妈请他吃饭，嗯，这样，嗯，
是在最后的时间里面，如果想要请你跟女儿讲个几句话，你会想对她说什么？
我会跟她说，妈妈很爱你，对，然后妈妈会是你永远的依靠。
我好落泪，简短的几句话，但是充满了爱，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上帝来的爱啦，嗯。嗯，
感谢主。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虽然分享到这边，但不知道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你跟你爸爸妈妈的关系如何呢？嗯，你是否也会渴望跟他们有好的互动，好的交流？或许你们很久没有好好的说话，希望上帝的爱也能够帮助你勇敢的跨出那一步。就像香菇妹跟你的女儿，我可以叫她小香菇吗？
对啊，她那时候在跟我在工作的时候人家都叫她小香菇。
真的好可爱哦。对啊，就像香菇妹跟小香菇一样，他们因着上帝的爱，他们也能够勇敢的跨越这个亲情之爱，就这样子得以修复，感受到那个家庭的真正的温暖和幸福。嗯嗯，谢谢香菇妹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
听众朋友，如果听完之后你愿意留言给我们一些回应的话呢，你可以透过 Fire Story Apple Podcast。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谢谢你的收听，下回见，拜拜，
拜拜。
谢谢天天妹和香菇妹的分享。哇，天天妹的女儿小香菇已经20岁了，完全听不出来耶，香菇妹的声音听起来超年轻的。当发生冲突，在情绪当中所说出来的话，往往都不是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和感受，甚至可能完全相反。宇恩觉得在情绪当中真的要小心舌头，谨慎说话，不要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女儿期待更多被陪伴的时间过于物质上面的满足，也不想妈妈那么辛苦，这其实很令人感动。我相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要给所爱的人最好的，对方究竟真正需要什么呢？还记得在几个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爱的语言吗？肯定的言语、服务的行动、精心时刻、赠送礼物，还有身体的接触，每个人真正感受到爱的方式不一样。而母亲节的时候，小香菇表达感谢，那一句你的改变我感受得到，真的是生命的改变，我们最亲近的家人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你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遇见对的人，也懂得所爱的人，拜拜。
有一番情胜过海阔深蓝的誓言，有一种爱超过爱情故事千万篇，有一份温柔就算遍体鳞伤终不悔，有一种期待历经沧海桑田总